今天我们当中为我们 分解神话语的雷俊仁长老。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又可以呢在这里跟你们去看但以理书。记得呢上两个月前我完成了跟弟兄姊妹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大致上第五章我们重温一下重要的地方，就只不过是讲到一个很鼎盛的国家终于在一个不认识神一个敌对神的傻的王底下，一个高傲至极的年轻的王底下，这个国家就成为了历史里面永远灭没了的一个国家，巴比伦国。如果我们可以看历史的，如果我们去看历史或者听历史很多，都会知道巴比伦是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文明古国。甚至呢在人的在不论我们从圣经看或者从人类学，很多人都赞成呢这个米索波大米这个平原的地方就是巴比伦原先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人呢一个起源的重点来的。亦都有人相信呢在圣经的学者里面呢很多都接受呢这个位置呢应该伊甸园呢都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在这个的情况里面，在这个的大国当中有一个很可以叫做很少的人物，但是呢也都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但以理。少的原因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掳捉了去做奴隶的一个15岁左右的年轻人。去到这个王朝灭没的时候，他大约是85岁。他在这个地方是多年的，在这里经历这个国家的兴衰。最叱咤一时的王尼布甲尼撒，去到最后一个的王白沙撒，他都是经历看了一个大国的兴起和大国的灭没。但是但以理书更加比我们能够有一个主题，很多人都会看到但以理书是讲到一个国度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神怎样是掌控着或者预先定落有多少个会伟大的帝国的王朝，而这些的帝国里面有多少个王朝做些什么的事情，完完全全在神的掌握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走得过神的大能和同在存在掌控。虽然神在那阵时的神未是成为历史里面的神，但是他是掌管历史的神。来到今天我们开始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亦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叫做王帝国的开始。而这个帝国呢亦都可以找到在历史里面呢是怎样样的国家。所以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呢来到看但以理书第六章1-10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去读出但以理书第六章1-10节。OK， 找到的可以我们开始读。但以理书5:31开始，我想读上一节，咁可以咧睇多一个嘅人物嘅出现。但以理书5:31开始读到6:10，我哋开始。马代人大利乌夺取了加勒底国，那时他62岁。大利乌按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设立了3个监察司，但以理是其中之一，监管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司和总督优胜，王在立他治理全国。於是這些監察司和總督在但以理治國的事上尋找把柄控告他，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實，因為他忠心可靠，他們找不到他的任何錯失和過失。 那些人就说，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这些监察司和总督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愿那位国中所有的监察司、总监、总督、谋臣和省长一同商议，请王立一条法例，实施一道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倾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签署这份文告，使禁令不能更改。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于是大利乌签署了这禁令文告。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想到自己家里屋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3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但以理书这个的技术在5章尾31，因为在一些古文献里面，章节是近代人开始的，所以有些叫做马索拉译本，5章31节基本上就是6章第1节，就提到这个人叫做马代人大利乌。在5章31到6章3节都是一个的技术，一件新的事情开始，一个年纪老迈在已经退了休底下的但以理，他继续怎样在一个外邦的国家去承接了神给他的使命和职责。这个故事开始，弟兄姊妹刚才都读了31到3节。但我想在这里有些重点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免得我们，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发达，我们很快找很多资料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也都看了很多旧约圣经的人，这个大利乌这个名字出现过至少几次。所以这里圣经里面记载，他很清楚记载一个叫马代人大利乌。但是就不要搞错了，在哈该书和在撒加利亚书的1章1节，两卷书的1章1节，提到一个叫大利乌王的人。那个人呢，不是现在我们但以理书所看到的大利乌这个人物。为什么我要很清楚说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些批判学、批判圣经错误的一些方向，就是说你看那个 大利乌在哈该一章撒加利亚书一章，那个人是在文献历史里面很清楚找到他是一个皇帝来的。咁咧，亦都喺嗰個時間咧，大約喺主前530几年，應該係539左右嘅，早少少。咁咧出現過，咁咧又揾到佢嘅。咁所以寫哈該書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幾時啊？係以色列人被掳歸回咗啊！在那里起紧圣殿和城墙的时间，所以神仙责备啲以色列人有些错误。到时我们看翻小先知书的时候会继续看那里。但今天我们看这个大利乌呢，是讲到是这个巴比伦国灭没的时候所存在的一个人物。很多人呢到今天呢都没有一个确定究竟这个大利乌是一个什么，是哪一个人物在历史上面。但是呢，我们从圣经自己本身里面所提到呢，这个大利乌王呢就不应该是这个古列的，因为古列在前几章会出现到这个人物。那应该呢是一个呢跟古列一起去到打仗打拼了，然后呢他 在被派到呢去这个巴比伦这个大的城里面呢，这个大国里面呢去处理呢巴比伦被侵占了之后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后期再称他的王呢，这个王未必是整个马代波斯好像古列所掌权的那个阔度啊。但如果我们用新约圣经呢，可能作到一个比较，就是什么呢？这个希律王和这个凯撒王，是不是？ 我哋会睇到两个王喺同一个国家出现嘅话，嗰度唔系一个犹大国嘅王，佢系叫犹太人嘅，犹太人管理犹太人嘅嗰个王，而唔系咧嗰个统治整个罗马嘅皇帝凯撒大帝。所以我哋睇到咧喺嗰个结构或者架构上边咧，都可以明白点解当其时咧喺啲地方或者管理一个大嘅地区人咧都可以称为王。咁所以咧，我唔想弟兄姊妹咧俾一啲批判啊，或者睇哇圣经几混乱，佢都呢个人物咧，甚至咧有啲人话系虚构嘅。呢、这个绝对唔会虚构，因为入边但以利系经历咗一啲佢亲身经历咗嘅嘢，而写低咗但以利书。咁所以我哋要明白一件事情。另外我哋要睇嘅就系、是，响但以利书入边咧，佢哋睇到话，哦，当其时咧，巴比伦入边咧喺古文献入边，只系睇到咧佢哋系分咗20个叫省区啊。即是 将整个巴比伦这个国侵占了之后就斩成20件。但是为什么他说这里圣经写要找120个这些监督啊，或者这些他们叫做总督去处理呢？那不合理的嘛，应该一个总督管理。但是圣经里面说他选了120个人物来到去管理整个巴比伦地，而不是讲到他这个的大利乌王是将这个国家分成20份或者120份。所以在个数字上面我们明白呢，圣经所形容的是他委派了一堆的官员，而这堆官员呢就有120个，其中呢但以利在当中。在这120个当中呢，又要找3个卓越的来到管理其他的117个，跟着呢在上面呢3个又找1个呢是阿头来了，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叫做在一个机构里面就是 CEO 啊，或者那个最大的那个了，是不是？那就去管理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当其时呢圣经里面形容的故事和内容。那也在第二节里面提到呢，除了他提到这个有一个人物很清楚他多少岁去上任，然之后呢做一开始的时候去管理怎样来管理这个国土之余呢，在第二节提到呢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在第二节尾的时候写监管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些人去管理下面这班呢，就是手下，不要令到王亏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刚刚占领了地方一个大国呢，委派了一个的高官，是一个王这样的身份呢，落到去管理巴比伦的时候，有几方面他需要处理的。第一，他需要处理政治上面的事情，由一个管治的王国转变了另一个管治的王国。所以他要确实了这个交接是顺利啊，或者是好的。好像今天我们经常看打仗就是这样，是不是？在中东现在打仗经常都讲了，如果伊朗没了，那应该怎样搞呢？美国派人去，他们自己选。这些就是我们讲去完成了一个国的交接之后，他怎样去管理这个。因为第一样，不要有政治上面的亏损，也都相信一些金钱上面的亏损。因为他要确实了侵占了这个国家，他要拥有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资啊、财富啊，所有呢属于他们的东西都要归了给这个新的马代波斯。然后第三呢就是人民，他要管理的人民呢，不要令到他们呢反抗起义，或者呢去到搞乱这些事情或者打仗。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转接期间呢是很重要。那圣经第三节形容得很得意，因为但以利有好美好的灵性，各方面呢都被这些监察司和监督优胜，王有意呢就立他治理全国。这个有一个很得意的情况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形容到呢，好像有些人形容摩西，他已经识晒所有埃及的东西，他识晒所有埃及人的文字，他在皇宫长大，他呢博学多才，他又聪明，他又很犀利，他做什么都啱的，很叻的，讲出来就是了，即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了。圣经没有这样形容但以利。圣经用了一个人很少会讲、很少会讨论的一个形容来形容这个但以利，是他有美好的灵性。很得意，一个被记载的人，一个在这里可以说将会在，就算在这里记载，都会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高官。他不是说他有多能干，他是说他灵性有多好。这个也很得意， 呢次唔系第一次，但以利被称为有美好灵性嘅人。如果你可以揭翻上一章喺伯沙撒嘅时候，伯沙撒唔知不知所措，好惊彷徨嘅底下，阿太后同佢讲：我哋国里边有一个人好好噶，好叻，佢会帮你解梦。嗰个人里边咧有美好嘅灵性，喺但以利书五章十二节，同样一个形容。原来喺一个最高嘅价值，唔系个人有几叻啊，而系佢灵里边嘅丰富同埋美好，系因为咩咧？在那个形容底下，是形容着他能够跟随或者与神有交通的一个人。所以圣经形容呢，就算在古文献里面，他们形容但以利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的人能够跟神去有交通有交往的人。所以是一个不是只是能力的问题来的，是一个里面很多实质上面，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灵性是什么东西。但是更加能够在因为这个形容，我们看教的圣经应该就会问一个问题，我重复了几次，但以利已经85岁，甚至在伯沙撒王摆宴的时候设宴做些傻事，那一刻但以利是不在场，因为他已经在他的退休的年纪，甚至在形容上面，在认同的底下，他应该已经渐渐从他那个王朝下来了。第一，尼布甲尼撒王的过去；第二，那时已经开始有马代波斯的侵占；第三，这个傻仔王呢，伯沙撒完全就不再纪念他父亲或者他祖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的转折期里面，为什么突然之间当一个新的皇帝，一个马代人大利乌来到的时候，会选择但以利？圣经形容了有好的灵性，但实质上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看到但以利是可以做的。第一，但以利是有丰富的经验在巴比伦里面做治理的。你记得吗？我们说由他15岁到他85岁，这70年间他基本上就 在这个巴比伦国里面，一路由一个秘掳的奴隶扶摇直上，去到坐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旁边。他知道巴比伦，他明白巴比伦的地方。第二，但以利必定是一个已经出了名，是有叫做什么 integrity， 是一个很诚实、很有规矩、很忠心的一个的官员，而不是一些揾着数啊，做下又 hea 下 ，hea 下又做下啦，咁即系总言之咧，就交咗就算。但系你唔系一个咁嘅人，喺圣经入边系形容得好好。第三就系佢能够有呢个好嘅灵性，进而佢能够做乜嘢？佢可以解梦、解异象。咁一阵间我会解释点解马代、波斯呢个嘅两个嘅国家嚟到嘅王对但以利一份特别嘅尊重。跟住第三咧，第四个咧就系、是。他怎样来到形容伯沙撒的末落，这个必定成为了古列和大利乌，即是大利乌之后古列王所知道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是很精彩的圣经形容。当那晚伯沙撒王摆宴的时候，就是那晚的夜晚，马代和波斯人就攻入了这个地方。而那一刻在那个地方的时间，但以利在那里做什么？帮伯沙撒解梦。所以相信这些事迹，这些叫做解梦，这些事情呢，必定已经传到去到这些叫做马代波斯人的耳中。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里面，但以利是一个必须继续在这里帮助或者可以将他们承接转接的一个好的人选。但这个也是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张力开始，看最市民最精彩，看戏又最精彩是什么？有张力嘛。当但以利样样都好的时候，样样都是合乎这个皇帝的心意，是真实地可以帮助这个马代波斯国来到这个地方兴起的时候，第四节开始一个的情况。一班坏的人竟然间用了一些的方式尝试来到让但以利要落台。他们想了很多的计谋，所以他就在这里不断地找，第四节说到这些 監察司啊，總督咧要喺但以理咧治理國家嘅事情上面揾漏洞、揾錯誤、揾一啲咧唔適當嘅嘢，但係佢哋完全揾唔到啊！佢哋完全揾唔到但以理喺佢嘅工作上面有任何能夠將佢擺上去呈上王嗰度嚟到判佢死刑或者將佢革職。聖經點樣形容啊？第四節中間，因為他但以理忠心可靠。他们找不到他任何错误和过失。原来一个信神的人不单只是礼拜日坐在礼拜堂做一个好人，原来一个真实跟随神的人不单他灵性里面看不到他丰富，看不到他有好灵命的人，只能够从什么？只能够从他的日常生活他做的事情来看到他那份的忠心和可靠。就正正刚才我所讲到为什么马代人、波斯人会来到邀请摆但以理上去这个高位，他可靠，没有错误。我相信这些不是因为但以理读得书多，又不是因为但以理本身很超越，这个就是神为他安排，就好像之前他 几百年之前所罗门所知道的，所罗门所讲出的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而有智慧就是选择怎样成为一个忠信可靠的人，成为一个不欺骗的人，成为这个忠心可靠。不是因为但以理只是忠于、哦、我上班就要忠心的老闆 yes 是，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动机和态度？因为他日常生活里面他就不断忠于这个最终的创造者，最终管理他的神，所以在他的生活上面，在他的工作上面找不到任何的错处。所以在这里看到但以理本身怎样能够活出神的样式之余，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这帮人这么害怕但以理？相信这帮人就是想但以理落台，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班不忠诚、不可靠，而在那个官场上面唯唯唯就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在做。今天我们都会经常知道这些事情，这个就是第一人的他们自己的、那个、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要将但以理去到控告诬蔑。第二也是因为在这个中东的国家里，在这个、不是中东 sorry, 在这个近东的古近东的国家里面，不论巴比伦或者马代波斯，他们都是大国来的，所以他们对民族的观念很强。但以理当其时都仍然是一个叫做猶太人，是被掳来到的奴隶。我们等下，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下一次下星期会看到他怎样去到王控告但以理的时候，称他为一个什么的人，就是那个在犹大掳回来的那个俘虏，他做这样的事，而不是说、哦、你那个右手监督丞相他做了这样的事。他在这里两方面都成为了张力。但是除了我们看圣经要看到一个面层，就是我们今天生活上面有时我们处理事情经常都看，甚至教会都是人都是，我们看很多、哦、我们做这件事，这件事就发生这件事，我们觉得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和看完事情的全部。但在这里有一件事我想跟弟兄姊妹去看，这一班人要将但以理去到推落台，有一个更加紧要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是神所拣选，而在一个将近灭活的国家里面，已经亡国的以色列国、犹大国，怎样能够成为一条的线，而这条的线将来就会重新成为泱泱大国，不是一个属灵的国，而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这个也是神整个对以色列国一个责备，一个刑罚之后拯救的一线生机。所以撒旦在背后不愿意神的计划成全，是因为如果神办不到，神就食言。等一下我们会看多一些神的言语上面，去看但以理祈祷的时候我们会看多一些，但是我们看到表面一些官场的竞争，一些但以理被一些奸官所厌恶， 因为他的次等的血统，在当时的状态里面，是一些客观的我们看到的事情，而但以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但背后原来有一个更加我们需要留意的事，就是撒旦要去敌对神的计划。所以那帮人找不到之后怎么办呢？就唯有在他宗教上面，在他在但以理那里所信的神的方式或者教导里面去找一些漏洞。所以那帮人第五节说什么？如果我们要控告但以理，我们只能够在哪里呢？在他，不是我们，他那个神的律法底下去找一些把柄。这些把柄基本上我们看先，这些他们所说的把柄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是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一直都在做的嘛，他十五岁那年已经 跟尼布甲尼撒说，我要敬拜我的神，我不吃这些东西的，我不能够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会违反了神的律法。所以他就 吃一些青菜啊、清水啊，简单的，但是他仍然比其他的人健康，仍然比其他人靓仔。所以他就可以继续这个的这个饮食的方式。所以由但以理十五岁开始，他已经在做紧呢一样嘢。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冇规定他不俾他做，冇规定话唔能够去到敬拜他所敬拜的神。很多时只不过咧系要他哋敬拜多一啲其他在巴比伦入边有噶嘛。喺呢度嘅时候，所以他哋就讲到，他哋要揾把柄咧，唔系要去揾一啲嘢。他做错了或者敬拜上面错漏的事，而是要去找一些方式想条计去令到他今天做的事是成为了不合法。这个才是他们圣经里面所表达他们那个就是那种狡猾那种的毒，就是只是在心里面那种毒害那 那种内容在他们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只能够，他们说只能够在这些位置上面做到。那必定呢，也都呢，因为但以理呢，没有将他信神这件事情呢，是隐藏的。是吗？所以我们要明白，但以理呢，不是那些病埋基督徒来的，即是今天叫，不是病埋的以色列人来的，不是那些病埋敬拜神的人来的。因为他在外国，哦 ，OK， 我敬拜神，冇圣殿点算咧？咪病埋屋企，闩埋晒啲窗户啊！咁喺啊，即系如果有耶稣教导仲好啦，我喺密室上面祈祷啊嘛，神会听啊嘛，咪病埋喺屋企咯，病埋喺边度咯，系咪？但系你一定唔会系咁咯。点解咧？因为佢揾唔到佢工作错误咧，佢哋知道，哇！佢有一种敬拜佢嘅神嘅模式啊！我哋就要谂方法咧，喺佢呢个敬拜神嘅模式里边咧，揾佢嘅漏洞，系咪？咁换句说话讲，但以理系咩啊？系一个公开敬拜神嘅人啦，唔系一个收埋病埋敬拜神嘅人啦。你明白？我哋要睇到成件事情，但以理从佢去到巴比伦，去到今日马代、波斯，都仍然系呢种生活方式。呢个系非常之一个我哋值得去思考嘅事情，我哋非常值得去谂嘅事情。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啊、神嘅。即是那个记载和但以理的心意。在这里呢也都看到在找他这个的敬拜的内容底下呢，我们也都明白呢，要知道呢，在但以理的生活当中呢，他是很自守的，即是他做的事情 很专注和自守，他持守着自己呢，不要去到犯错或者做错事情。所以令到他在两方面都是非常之卓越，还有非常之令到这些人厌恶他。我们来看看，我给多一些内容你们去看。在记载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些客观的东西，现在终于这些人去找一些他敬拜上面的东西，在这个时间去针对但以理去敬拜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人都需要知道，撒旦敌对神的这个撒旦， 他是有一某程度上的能力，神是赋予了他，而他亦都知道很多的事情比人要知道的更多。在这段的时间是历史一个重要的时间。我告诉你听有些什么、我不打上去，因为很多经文，所以你们可以写下回去看。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去到第四十五章七节，这里记载了一段很超越的预言和历史的架构。我读一句，第二十八节，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是但以理书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前，神是命定了，是说了有一个人叫做古列，这个人会成为我使用的用人，来到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令到这个的国受刑罚之后会回转到重新建立他们敬拜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看圣经已经觉得、又是这样，撒旦很清楚神言出必行，所以他说之后他一定想很多方式，就好像蚕神一样，想很多方式怎样令到神的计划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的马代波斯的出现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亦都在这个的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讲预言的时候会讲到，在这个大利乌的第一年，即是他来到这个时间，正正呢就是完成了呢耶利米书一个的预言。以赛亚书啦，跟着下一卷是什么？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这样形容，这地要全变为 荒废，令人惊吓，这些国家要服侍 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所以当这个大利乌，现在这个大利乌，马代人大利乌呢上任的时候呢，正正就是七十年的时间。所以呢神的 timing 在正这一刻就开始另外一个他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时序预言的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呢，不是只是一个地上面发生的事，我们就失去了神预言底下神所命定的底下有什么的技术和记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章这里所记载的事情，不单是一个地上面的，而是在属灵上面我们看到撒旦怎样来到敌对神的计划，用了这些人这些敌对者来到去、相对神的工作。我们继续看第六节，第六节就是讲到这一班人想了一个一条叫做，即是我给这段落叫做呢诡诈的神仆，还有一个愚蠢的王。这段呢基本上就讲到这班人无端走来找个王。圣经呢、有些学者讨论到他们一起集结来到找这个王呢，在个原文、阿兰文的字呢，不单是说走在一起去找个王，是说走在一起呢、去呃或者叫做呢、即去怎样欺骗，或者想一些诡计去整鬼这个王，等他做一些傻事，就签了一些文献成为了这个、的法定这样。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呢，现在不再是巴比伦了。巴比伦呢，他是一个尼布加尼撒王，讲了做什么改做了，但是他可以自己拿主意，哦我改就改了。但是呢马代波斯是两个国家的拼合底下，他们有些很有趣的情操，就是呢他们说他们的王谕抌个印之后，啲王谕甚至皇帝自己都不能够改。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些是很奇怪的事。即如果可能这些法例究竟是凌驾于这个王，还是王凌驾于这个法例，即你完全乱晒龙。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的历史背景下，这班人就想到要这个傻的这个愚蠢的王，这个自高自大所以愚蠢的王 他签了一份文献。这件事情呢也都在这个马代波斯国里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不是这一度一次的。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呢，那个这样王呢也都是这样的。又是马代波斯王朝的时候底下呢，古列呢就做这样的傻事。就是、所以搞到呢、以斯拉咪说、哦、如果我入去死就死吧，我就去啦。即那个记载就是这里同样是这个时间。咁我哋明白咧，呢班嘅神人咧就好明白啲法例所讨论嘅事情，所以呢个王嘅签署。嗱，弟兄姊妹，佢哋睇呢段经文，或者当佢戏咁睇啦。话而家又话，即系我觉得呢段真系好精彩，好似喺度聚拳啊，搞下呢个人好好地啊，好似睇粤语残片咁啊。咁跟住咧，嗰啲人咧去搞佢啊，搞佢，搞到咧佢唔知点样好啊。呢班人咧谂埋啲诡计啊，搞到我哋睇电影嗰啲人咧就话心里边咧好火滚啊。点解呢个奸人都可以得逞啊？咁样搞到咧呢个好人啊就咁辛苦啊咁。跟住去到呢个王咧，我哋就仲好笑。点解呢个王会签一条咁嘅法例咧？弟兄姊妹有冇谂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王和尼布甲尼撒和所有我们世界上面一些不认识神的王是一样，就是骄傲。他们要将自己成为神一样。你看个法例里面很精彩的。精彩是什么呢？是那班人来到就是逐一点去困这个王的时候，他告诉他嗱。连神你都佢都唔可以揾，除咗边个啊？除咗你啊，王已经将呢个身份啊，除咗佢之外，佢系最高位置呢啲咧都唔紧要啊！喺呢个嘅欺骗底下，喺呢个咧叫做啊，即系夸张夸耀佢嘅底下，呢、这个王呢、这个大利乌管治地嘅就签咗呢份文。嗱，點解我咁大膽講佢係一個愚蠢嘅做法呢？就係因為睇多兩次之後咧，睇到咧佢有一種後悔嘅，佢種悔意就係嚇，而家但以你要去死，咁佢先記得佢自己簽咗份文獻，佢就喺度惆悵咗成晚都唔知點好，總言之已經做咗，翻唔到轉頭。呢個就係人呢啲王嘅愚蠢嘅地方，成日做啲嘢咧翻唔到轉頭。咁翻唔到轉頭，佢原因佢做嘅時候就因為佢嘅驕傲，即係喺呢個王嘅裏邊咧，佢睇到佢再一次睇到一啲帝國帝王嘅驕傲同埋愚蠢喺佢哋當中。但係喺呢個王令裏邊，我哋仍然睇到好少講到但以理，淨係好少嘅形容就係呢個但以理有好嘅名聲，呢個但以理係一個好。監守自盜的人，好監管自己，而咧唔會做任何偷竊呃嘅嘢。咁咧唔係好似嗰啲官咁咧，監守自盜咧就睇咗哦，我又管人哋，自己咧就哇不斷刮窿咁樣樣。呢、這個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睇到聖經入邊時常教導箴言教我哋，美名係勝過一啲嘅金文，一啲正直嘅人係啊、神係引導佢哋。可以我哋睇到但以理嘅情况。我想同弟兄姊妹最想睇下第十节。我哋今日睇到最后一段，一个忠心、一个忠仆嘅特征。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一句很简单的形容，圣经用了很多的即比较长的段落形容这班人他所做他们的诡诈，他们的计谋，他们怎样去呃个王做了这个签署。但在但以理里面，我看我回来回去看，为什么圣经只说一句呢？不说一下，但以理难道真的没有感觉？唔好怒嘈，即系如果听到有冇搞咗啊，梗系抌只杯落地啊，拱冧啲嘢啊，发脾气啊，哇，好猛整啊，系咪？但系你圣经形容即系话，但系你听到呢个文告，听咗呢个嘅签署，佢仲好斯斯然，翻屋企咯。圣经就系咁啊，哦，佢听到，哦，冇嘢，翻屋企，翻屋企做咩咧？翻上楼，喺嗰个房开咗只窗。窗应该就向着东边，一 因為那裡應該就是耶路撒冷，應該向西，在那邊回到西邊，向著耶路撒冷城。然後呢，就在那裡祈禱。還不是呢，聽完之後走去祈禱一次，聖經形容他是一日三次，都是向著那隻窗，都是這樣來到祈禱。然後聖經還說一句很平淡的，平淡中的平淡，就好像他舊時那樣。但要你回上樓跪住祈禱一日三次，好像平常那樣，完全沒有一個形容他火滾皮發猛疹不知怎麼做，他只是做什麼，他慣常做的事。這個選擇很有趣，我們首先看看幾個重點先。他這個房，他這個屋，他那時候在那個古近東，他們那些屋呢應該是平房，所以有些人形容不應該是我們想的那種好像香港的丁屋那樣，在元朗那些是上到最高層，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在個天台那裡可以 BBQ 燒烤聊聊天，應該就不是這樣，因為太熱了，所以他應該是想到他的屋上面最高那裡就開一隻窗，就朝那個窗就應該向著耶路撒冷。那這樣呢，有幾樣嘢嘅，呢個窗咧必定咧唔係咧呢個文告之後咧，佢特登開一隻窗咧朝住耶路撒冷。呢個咧必定咧係佢已經一路做，因為聖經都形容佢慣常做啊嘛。咁咧就已經做咗嘅一隻窗咧係向住耶城嘅。嗱，咁點解要向住耶城嚟到祈禱咧？咁如果今日我哋今日可以去，你都傻嘅，但係你使乜一定咁啫？耶穌教我哋病埋喺密室啊嘛，我哋唔需要邊度祈禱，天父都聽到噶嘛。弟兄姊妹睇聖經咧最撈教咧，就是我們將我們今天的東西堆進去人家的環境裡面，而且將我們今天的東西加進去人家那裡，覺得人家不正確，這個最不正確的就是我了，因為我將我不應該放的東西放在身上。為什麼呢？但以理書，但以理是必定明白舊約聖經所發生的事，而我們今天不記得的事，或者讀過都不記得，或者甚至連印象都沒有。在列王記上第八章，列王記上第八章，弟兄姊妹寫下可以回去看，那裡形容所羅門獻殿的時候，他祈禱呢是講到將來如果有人民呢向這個殿的祈禱的時候呢犯了罪，你要誰聽他？我讀一節給你聽，願你的眼睛晝夜看顧這殿，看顧你所說我的名下我的名要留的那地方，誰聽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所发的祷告，你仆人和你子民以色列向这地方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恳求，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跟着同一章圣经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是讲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怎样去祈祷。这个不是一个叫做迷信嚟噶，呢一个系从佢哋认识起咗个殿，系神喺佢嘅心目中呢个就系神嘅居所嘅地方，而佢就要朝住呢个施恩神嘅屋嚟到祈祷，盼望佢垂怜，盼望佢垂听，盼望佢赦免。而呢一个咧，被带到去远方而去被受罚嘅事情咧，喺《申命记》第四章就已经讲咗，《申命记》第四章讲咗，我唔读俾弟兄姊妹听，你可以翻去睇嘅。当其时神形容，如果你哋唔守呢个律法，你哋会被去到远方。跟住《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六十四到六十八节，再一次提出呢一件嘅事情。所以我哋睇到，原来喺神嘅教导里边。但以你是完全听，完全听到明白，然后跟随去做。为什么要连贯到去生命记？所以他生命记的时候看到，哦，原来当人民犯错在立约的时候，神就讲了，我会将你们掳到外地。当他现在在这个外地的时间，他要向着一个有盼望能够施恩的殿去到祈祷，求神怜悯和赦免。亦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后段的时候，过几章 但以你同神祈祷，你讲嘅已经满啦，七十年已经足够啦，你几时让我哋归回？但以你俾人超越，定系只不过，或者唔好用只不过啦，用啲好啲嘅就系佢谨记神嘅教导，而佢握住嘅唔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哋哇，我而家今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搞革命，兴起义。找些異教，即是那些異教好，外邦人好，總之我們拼合，推翻個政府，我們就叫做解放了。但是你沒有，但是你完全看到神話，他看到為什麼他今天在這個地方，因為他的民犯罪，他會這樣，他的民犯罪怎樣求赦免，就是向著他的殿去祈禱。所以向著這個殿祈禱，不是一種迷信的事情，而是但以你去听从神的教导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同样不需要向耶路撒冷祈祷的，是不是？我没有说我们但以你做的，我们完全照着那样去，照着那样去做，但我们要照着但以你里面那个态度去做，就是我们怎样向神祈祷嘛。在他们的时候，他所认识的就是犯罪，向着神的殿去祈祷，神啊，你垂怜。今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向着一个已经代赎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一个施恩座前面去到祈求，希伯来书所讲的嘛，我们可以蒙赦免，蒙眷顾嘛。而是那个神教导我们了之后，我们有没有遵照这个的内容来祈祷？还是我们好像耶稣责备那些外邦人，你们门徒不要好像那些外邦人祈祷啊，因为他们求的不是神要他，不是神教导他们求的东西，而是求一些完全不是属灵上面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内容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但以你是明白神的说话，因此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因此我们看但以你祈祷呢，我盼望我们不要看但以你祈祷呢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所以他必定一日三次去做这件事。不是好像今天我们见到一些的异教，他们去到一些中东的地方，有那个哔的响声，就个个就拿张席啊，你即刻停晒嘢就要趴低在祈祷。我们不是要一个仪式，我们教导的不是一个仪式，甚至但以你当日都不是一个仪式。但以你在这里是讲的，就算是一个状况是已经来到，已经到达他屋前，他都仍然去到这间屋上面，去到向这位神，去到跪下谦卑的苦服的敬拜祈祷这位神，不是为了表达他一个虔诚，而是为他真正跟神有关系。神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我在这里，但你仍然是荣美的，你仍然是大能，你仍然是掌管时空，你仍然是个历史的神，你仍然能够将我们归回，我会等待直到你说。这个是但以理这个祈祷里面一些很独有的内容和惯性。所以也在这里我不会跟大家姐妹说，所以呢有些我们要这样跪在祈祷，神就听多些，你站在祈祷听少少少，不过好过坐在那里，那你睡在那里更加不会听你讲，即不是这样东西。圣经讲到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的态度呢，在旧约圣经不同的地方，在新约圣经也都有记载，在他们的惯常里面，跪下是一种谦卑，是一种敬畏，是一种俯伏。当我们今天祈祷的时候，我们就算没有这些动态，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降服，有没有这个的愿意，有没有这个的谦卑在神面前去到祈求，去到祈祷。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事情。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到给我们一个挑战。你猜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我们能不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去有一个忠信，有一个持守？我相信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给但以理有一个同样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是一个灵里面有很灵敏的一个人。很灵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灵敏，而是因为圣灵已经住了在所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心里信神的人，得救了的人，被称义的人，完全有圣灵，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灵。而这个美好的灵是不是只是、哦、有那我就突然之间转化变形、啊、而是我们今天神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但以理神给了他70年的时间，神给了但以理70年的时间，去到这一刻要面对死亡。而这个选择就是仍然敬拜这个神，定是下一刻在狮子坑里喂狮子。这个不是一个假设来的，弟兄姊妹，可能我自己讲看的时候我很害怕，这个不是一个假设来的，这个不是好像我们当年 COVID、哦、你感染了或者会死，你今天有这些或者会败亡，你有这些或者可能会这样，这个是一个妄语来的，是你这样做你就必定要去这个狮子坑里面。但以理仍然能够很平安，很即简单，很安静的去到做他惯常敬拜神的事情。而这个70年就是但以理由年幼决志去到70年后这一刻，他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操练，不断不断不断去看神的话，不断不断去到持守，去到练习，直到这一刻他能够站在那里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等，我们不要在这里歇，我们要在这一刻我们开始操练，我们在祈祷上面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方向。我不是讲你做什么工作这么简单，我不是讲你会去哪里玩，我不是讲你会拥有什么，我讲你的灵命将来你怎样预备去朝见这位会呼召你怎样死的神。你准备好没？我准备好没？我们讲教会历史殉道者就是这样，神给他们不断时间操练认识神，他们才可以走上去那一刻。而当我们愿意被神操练，我们同样可以像但以理成为佳美的见证。最后一个对比，这里所讲的第六章可以对比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三个的朋友。我们以为圣经重复又重复，这里是记载两样不同的态度和方向。第一个在第三章，这三个朋友所面对的是律法吩咐不可以做的事，就好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是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他决志我不做这些的事，他们扔下火窑。但以理这里不是，但以理这里是说但以理抉择是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的事，还是我选择不做要做的事。你明白过已经不同了，一些必要做的事我选择不去做那件事，还是我选择做那件事。所以但以理知道敬拜神是必定的事情，所以他选择我不能够放弃，一刻都不能够放弃，一日都不能够放弃，一次的祈祷都不能够放弃，又好像平常一样，因为我相信这位主就是那位国度的主，他宣讲的信息，他站在那个信息上面。这个就是圣经教我们，我们要站稳，不要做一些神吩咐不要做的事，我们也要殷勤持守，任何的状态里面我们要去做神吩咐我们做的事，就好像我们要去敬拜神，在确定的日子和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一起学习神的说话，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我们有互相交流的时间，在神话语上面互相的鼓励和支持，因此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做神佳美见证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一个的故事，从但以理一个真实的事件里面，让我们得到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到俯伏谦卑在神你的面前，你会帮助我们，像你当日帮助但以理一样，他不是因为被别人超越， 而是因为他里面有神你的灵，有神你的灵底下，他愿意被神你的灵牵引带动，他就能够作为佳美佳美的见证。在世人眼中看，他是一个被厌恶甚至被憎恨要切除的人，但是在你眼中他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为主你差派。主啊，愿你都是教导我们，同样今天当我们反思，我们比但以理应该来得更加的祝福，因为我们已经有着一个永恒完美全备的救恩的底下被你来到称义，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称义，让圣灵来到带领我们一生，不要沉迷于我们地上的事情，不要被地上的环境来到转变底下，我们的心意就被牵引。相反的，愿意这个环境不论怎样的改变，我们几咁受的压迫，我们甚至被别人的厌恶，甚至在政治里面像当日但以理的时代一样，我们有人是专要找我们信你的人的难题，找我们的麻烦，找我们的错处。主，但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主，我们不需要去到反抗，我们不需要去到跟他们对垒，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仍然持守我们你的吩咐，我们来到敬拜，我们来到学习，我们来到互相鼓励，建立一个合理心意的教会，配得基督的新娘，成为一个佳美的新妇。主啊，愿你都是引领我们众人，愿你的信息都回响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你这位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